甘霖圣经研究系列，撒母耳记上讲经，台雅各牧师主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剪辑后制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王子约纳丹的胜利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4章的第一节。有一日，扫罗的儿子约纳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那边，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。但他没有告诉父亲，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，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。我们知道在13章15节那里已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损失很大，原来3000人的军队现在只剩下600个人了。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雅，穿着以弗德，也就是在这个约柜的面前侍奉耶和华了。亚希突呢，是以加伯的哥哥，非尼哈的儿子，以利的孙子。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，原来这个祭司的系统啊，还是在那里照常的运作。约拿丹去了，百姓却不知道。约拿丹突然带着拿他兵器的人进入非利士人的营盘里去，以色列人并不知道。第4节，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，这隘口两边呢各有一个山峰，一名波雪，一名西尼，一峰向北与密莫相对，一峰向南与加伯相对，一个兵家必争之地。第6节，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之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这是约拿丹可爱的地方，他的认识就是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所以第7节说，拿兵器的对他说，随你的心意行吧，你可以上去，我跟你走，必与你同心。你看这多好啊，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。第8节，约拿丹说，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。那些人是谁呢？就是非利士人，他们的敌人，使他们看见我们。他们若对我们说，你们站住，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我们就站住，不上他们那里去。第10节，他们若说，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如果他们不阻止我们前进，并且要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呢，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，我们便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。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测验这次去作战呢，是不是上帝的意思。11节，二人就是非利士的防兵看见，他们就从隐藏的地方啊站出来了，向前走的时候故意让对方的这个哨兵啊看见他们。非利士人说，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。由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以色列人已经溃不成军了，大家都躲藏在这个洞穴里边。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，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过来，我们要告诉你一件事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非利士人呢，把这个以色列人不看在眼里，认为他们是已经战败丧家之犬一样的。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，你跟我上去，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。约拿丹就爬上去，拿兵器的人跟随他。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，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。换句话说，约拿丹上去是出其不备啊。这些非利士人的这个哨兵没有想到他们遇到敌人了，他们可能根本没有防守，他们认为这些打败的以色列人从洞里出来是要投降的，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呢就把那些前方的非利士人打败了。14节，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个人，这20个人呢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，也就是在他们所挖的这个战壕里面。 于是在营中，在田野，在众民内都有战惊，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，地也震动，战惊之势甚大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次约拿丹和这个拿他兵器的人两个人出去打败了20个人，就引起非利士人的惊恐，这一说地也震动。16节，在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人的军众溃散，四面乱窜呢，所以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，你们查点查点，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。他们一查点就知道是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啊，没有在那里。那时上帝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，扫罗对亚西亚说，你将上帝的约柜运了来。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，非利士人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，扫罗就对祭司说，停手吧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，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，大大慌乱。这一定是上帝用了一个奇迹，让他们的眼睛迷惑，彼此自相残杀。21节，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，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非利士人请来的那帮他们作战的那些人呢，现在忽然间倒戈相向了，和非利士人开战了。22节，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见非利士人逃跑，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。那些逃兵啊，藏在山洞里面不敢出来，现在一看战场的情势改变了，也就出来击杀敌人。23节，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波亚文，他们一直追赶敌人呢，把他们赶出境外。24节，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极其困惫。这是扫罗所犯的第三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啊，就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摆在撒母耳的前面。第二个错误呢，他做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，他勉强献祭。第三个错误呢，作战的时候啊，不准士兵吃饭，不吃饭哪有力量呢？所以这里说，那些跟他一起作战的人呢，一天都不能吃饭，就极其困惫。众民进入树林，见有蜜在地上，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怕那誓言。27节，约纳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站在蜂房里，转手送入口内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为什么眼睛明亮了？原来都要饿昏了，没有力量了，现在一吃了蜂蜜，马上得了营养，忽然精神就恢复了。28节，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，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，说今天吃什么的必受咒诅，所以呢百姓都疲乏了。29节，约拿丹说，我父亲连累你们了，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，我马上精神复原了。今日百姓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，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？这就是约拿丹他的一个判断。他说，如果大家都有精神，都有体力，我们的胜利这个成果不是会更好吗？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，从密末直到亚亚伦，百姓甚是疲乏，就急忙将所夺的牛和羊、牛肚宰于地上，肉还带着血就吃了。这些人呢，因为饿昏了，所以就把抢来的、夺来的这些牛羊和牛肚就地杀了，肉还带着血就吃了，这是违反摩西的律法的。所以到了33节，有人告诉扫罗说，百姓吃带血的肉，得罪耶和华了。扫罗说，你们有罪了，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又说，你们散在百姓中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，不可吃带血的肉，得罪耶和华。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。为什么呢？ 这是他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蒙了拯救。36节，扫罗说，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强掠他们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。众民说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。祭司说，我们当亲近上帝。所以37节，扫罗求问上帝说，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？这日上帝没有回答他，他的祷告没有得到答应。所以到了38节，扫罗说，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，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纳丹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，没有一个人敢讲话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约纳丹吃了蜂蜜，违犯了他父亲呢，他这个父王的规定。所以40节就说，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纳丹也站在一边。百姓对扫罗说，你看怎样行就去行吧。好，你要我们站在这边吗？你和你的儿子站在那边吗？就这样，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，求你指示实情。于是知县支出扫罗和约拿丹来，百姓尽都无事。扫罗说，你们再知县看是我，是我儿子约拿丹，所以就把约拿丹抽出来了。所以扫罗就对约拿丹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做了什么事？约拿丹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44节，扫罗说，约纳丹呐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，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，他既然说出来了，不能不算。百姓对扫罗说，约纳丹在以色列人中行了这样大的拯救，他打败了敌人，今天我们能够把他置于死地吗？断乎不可，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。不要说你把他的头砍下来，连他一根头发都不可以落地，因为他今日与上帝一同做事。于是百姓救约纳丹免了死亡，老百姓不准呢，没有人肯来执行这个死刑啊。46节，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我们从这个事件当中啊，应该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工作里负责的人不能随便讲话。扫罗说，我们今天大家都不吃饭，一直追赶敌人，用意很好，但是考虑不周，不吃饭哪有力气啊？你的汽车不加油，你能够向前跑吗？14章的结尾，这里有一段话，在撒母耳记上14章47节，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，就是亚摩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和梭巴诸王，并非利士人。他无论往何处去，都打败仇敌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，救了以色列人，脱离强掠他们之人的手。由此可见，虽然他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，但是上帝还是有剩余的恩典，让他国内啊有一段平静的日子，做一些建设的工作。49节，扫罗的儿子是约纳丹，一世为麦基舒雅，他的两个女儿，长女名叫米拉，次女名叫米迦。扫罗的妻名叫亚希暖，是亚希马斯的女儿。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，是尼尔的儿子，尼尔是扫罗的叔叔。扫罗的父亲基士，亚尼尔的父亲尼尔，都是亚别的儿子。52节，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都招募了来跟随他。他为了国防的需要，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。如果你没有勇士，没有人能够带兵啊，你就不可能够得胜。